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4月1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话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要再参与北韩的核谈判事宜。台湾花莲发生了 6.1 级地震。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将会举行更多贸易谈判，争取达成最后协定。无国界记者最新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和香港的排名再度下跌。
And the current way to try and fight against alleged fake news that would come from China.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东亚的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香港对记者说，台湾面临的问题是来自中国的假新闻，但是他说台湾政府控制假新闻所采取的手法是用极权的方式，而不是用民主社会应该使用的。他认为这个是一个警号。详情请留意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人民的今日国际新闻，北韩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要再参加有关北韩核武器计划的任何进一步的谈判。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北韩外务省美国事务局局长权正根说，平壤希望有一个在沟通方面更加谨慎、更加成熟的人。权正根发表上述评论几个钟头之前，北韩宣布试射了一种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这个是平壤军事能力的最新展示。朝中社说，金正恩监督并且指导了星期三的试射，还说这个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报道未有详细说明试验的武器类型，但是战术一词表明它不是弹道导弹。
그래서이번에발사한것은이제현재체제국면이고여전히미국과의어떤뭐랄까요
暨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教授金东业说，北韩正在继续面对制裁，而且对将来和美国谈判是留有余地。他不相信北韩发射的是弹道式导弹，相信是短程巡航导弹。在北韩核计划谈判陷入僵局的当下，这个试验可以被视为对美国的警告。一名美国军方官员星期三晚间说，五角大楼已经知道这次试验，不过他未有做进一步的评论。金正恩开始和美国和南韩谈判以来，北韩一年多以来没有进行过核导弹或者远端导弹的试验。台北在当地时间下午1:01，台湾东部海岸的花莲县地区发生 6.1 级地震，台北市震度是4级，震感强烈，但目前统计未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台北捷运系统亦因此一度是全线停驶，在所有车辆到站之后清车，确认轨道状况之后才恢复运营。从不少网友分享的照片和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学校在地震之后立即疏散学生，还有一些大楼出现天花板、轻钢架和电线家具等散落在地的情况。另外，台北市区有一栋大楼在震后出现倾斜，靠上旁边的另一栋大楼，楼中100多名的住户是被疏散，现场被警方和消防人员封路戒备。有市民说，这个是继1999年的921大地震之后，在台北市区震感最强烈的一次。921大地震导致2000多人死亡，花莲在去年曾经发生 6.4 级地震，造成17人死亡。中国靠近台湾海峡的城市亦都有网民表示是有震感。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有关选举勾结和妨碍司法的调查报告是即将公布。自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年任期当中的主要新闻之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星期四上午是就穆勒的报告是发表了公开的评论，稍后报告的影印本将会被送到国会，然后在网上发布。国会和美国人民将会第一次详细了解穆勒和他的联邦调查团队的调查内容，以确定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或者他的伙伴是系同俄罗斯合作，试图干预特朗普获胜的2016年选举。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系之前已经系发表一封嘅短信，总结咗穆勒嘅调查报告。其中最值得注意嘅系特朗普嘅竞选活动系冇同俄罗斯勾结，而 且在巴爾看來，穆勒提供的資訊不足以支持特朗普總統妨礙司法的指控。而同一星期四，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發表聯合的聲明，呼籲特別檢察官穆勒盡快在參眾兩院公開作證。聯合聲明說，恢復公眾信任的唯一途徑就是讓特別檢察官穆勒盡快到參眾兩院公開作證，美國人民應該是聽到真相。美中高级官员计划举行进一步面对面的贸易谈判，争取在5月初达成一个可以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5月的稍后时间签署的贸易协定。彭博社在星期三报道说，据几位熟悉情况的匿名的消息来源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计划在4月29号开始的星期在访问中国，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是再次前来华盛顿继续谈判。届时双方希望宣布达成协议，以及有关双方领导人签署协议峰会的细节。不过报道表示，莱特希泽的发言人不愿就计划当中的访问加以评论。一位曾经在特朗普总统过渡的团队工作过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由于中国没有及时批准他的签证的申请，他将没办法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发言。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星期三说，他3月22号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签证申请，但他在应该启程前往北京参加4月14号的会议之前未能够拿到签证。白邦瑞收到中国和全球化智库的邀请，是参加该机构和中国商务部合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出的邀请函上是已经是列有确认参加论坛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大使和前政府官员的名字，其中包括目前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做学者的白邦瑞。白邦瑞对路透社说，亦都可能是某种暗示的资讯，亦都可能是一个错误，他说他仍然是等候他的签证。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复路透社的查询。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风险究竟有些什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获得美国的外交智囊机构肯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重要外交智囊机构外交关系协会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肯定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政策比反对者所批评的要好得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引述这份的报告内容，说报告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扭转了过去20年三届美国政府从克林顿、乔治布殊到奥巴马政府对北京的战略意图的误读。这篇报告称，鉴于中国实力的崛起对世界秩序以及美国的盟友不断累积的危险战略后果，这种误读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损害最大的三大错误之一。其余两个分别就是1965年在越南的军事升级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过说这个长期失败的对华政策有可能成为过去7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瑕疵。这份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唤醒了面临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越来越大威胁的美国，在北京果断地将大部分亚洲国家纳入他们的轨道并且远离美国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危险进行持续的政治推动的话，美国可能还继续在这里梦游。这份特别报告的作者是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他亦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给予特朗普对华政策评分是 B+，他这个评级可以解读成为介乎于优，也就是 A 和好 B 之间。 布莱克维尔话：呢一位有瑕疵嘅总统所引发嘅所有混乱，确实产生咗真正嘅政策。呢啲政策嘅实质喺好多案例当中，可能比佢哋点样去产生以及形成呢啲政策嘅个人嘅特征更具重要性。外交关系协会嘅会长哈斯喺呢份报告嘅前言当中，肯定布拉克维尔对特朗普外交政策嘅评估。佢话并且冇根据特朗普同佢政府嘅外在言辞，而系根据呢啲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所产生嘅影响。哈斯引述布莱克维尔嘅话：历史教导我哋，有缺陷嘅个人同政策进程有时会产生成功结果。在这份评估特朗普政府众多外交政策的报告当中，对华政策被放在最前面。虽然有肯定，但报告首先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华政策的一大败笔，是在未经认真分析的情况之下退出了奥巴马政府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框架。报告认为 TPP 是美国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能够做出的最大地缘经济回应机制。不过报告话，值得肯定的就是特朗普政府从那次之后采取了和过去很多错误不同的更为清晰的对华政策。这些政策行动包括2017年12月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中国正在利用经济诱惑和惩罚手段、影响力运作和暗示威胁使用武力，以说服其他国家重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议程。2018年1月发布的国家国防战略就指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利用掠夺性经济恐吓邻国，同时将南中国海军事化。2018年10月4号彭斯副总统发表了美国政府就美中关系50年来最严厉的演说。2019年2月11号特朗普总统签署了美国人工智能计划的行政命令。关于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这份报告说，特朗普公开大声对抗北京以及他们长期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虽然对国际商务以及贸易赤字和关税的作用有着重大的误解，但是特朗普对中国的巧妙施压已经取得成功。这份报告说，特朗普的对抗性贸易政策可能导向一个重大的协议，虽然美中贸易谈判结果仍然不明朗，但是特朗普可能获得中国政府在贸易上的重大让步，而这个是奥巴马政府寻求过但是未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的。这份报告又说，虽然北京可能会对他们的承诺再次食言，但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就可能已经突破了到目前为止北京为他们的贸易不端行为设置难以逾越的屏障。报告认为，在制裁中国公司例如中兴、华为等等，特朗普的政策虽然缺乏一贯性，但采取了进一步行动。这份报告说，同任何前任的总统比较，特朗普总统对北京施加了自从199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去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而在亚洲地区安全方面，特朗普政府继续了奥巴马政府反击中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做法，坚定地保持了美国在西太平洋争议地区的存在。在特朗普政府期间部署在亚洲的美国海军舰艇数量，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273艘增加到287艘。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至少进行了10次航行自由行动。到2019年2月为止，这些行动的数量是奥巴马政府8年任期总数的两倍。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前沿优先部署了最先进的战机，包括 F-35 和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好多无人驾驶的飞行机以及远程轰炸机。各大楼斥资研究无人飞行器和无人系统以及远程反舰导弹，去补偿水面舰艇容易受到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武器，例如陆基导弹攻击的弱点。为了应对中国远程导弹具体攻击目标的能力，印太司令部正在继续履行开始于奥巴马时期的防御态势调整计划。这计划包括在环太平洋地区增加新的军事基地，以及在冲突发生时候分散供应库存和改善和区域盟友沟通的努力。特朗普虽然对亚洲盟友在贸易上出言不逊，但这份报告说，美国在很多方面一直和日本和他的传统地区伙伴保持着强大的关系，包括和日本自卫队的联合军事演习，和澳洲举行最大规模的军演。特朗普政府还将印度作为他的区域战略更加重要部分而努力，这个包括了2018年5月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 美国正在计划进行同印度的首次陆海空军事演习。特朗普政府继续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海洋安全计划，增拨3亿美元改善东南亚国家在孟加拉湾、南中国海和很多太平洋岛屿周边的通讯系统和巡逻能力。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华盛顿推出了发展项目，包括2500万美元的电信项目、5000万美元的能源基础设施和3000万美元的新基础设施过渡协助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已经在印太地区投资了39亿美元，继任机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借贷规模将会加倍，为更多新的项目提供资金。但报告就说，华盛顿如果希望成功对抗北京，必须去推动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而这方面报告就说，突显出美国退出 TPP 带来的损害。这份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缺失是未能够同北京建立能够改善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合理和可能的传统外交途径。这个就助于避免双方从而走向战争。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紧张正在升高。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类似对北京下最后通牒的非传统外交做法可能不会成功，即使它会在贸易领域产生某部分的好处。报告又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不能够停止下行的两国关系的话，陷入长期的对抗甚至冲突，美国和中国人民将会首先为此而付出代价，世界经济将会受到破坏，北韩和伊朗问题将难以解决。由于美中两国之间的严重分歧难以缩细，报告认为应该建立模仿上个世纪70年代基辛格和周恩来秘密讨论的对话模式，即是说在不公开的场合，双方领袖首先应该要坦率解决为避免美中对抗而限制某些被认为是本国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否可行。报告说，做不到这点的话，未来的美中关系将会暗淡。但是报告同时指出，这种高层战略对话取得成功的前提就是美国首先要加强他们在亚洲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的投射，加强美国和盟友的互动，帮助他们建立军事实力，而不单只是空谈竞争。华盛顿必须要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和世界最重要的盟友。报告认为，北京认识的是实力和对他们是否有利。根据以往经验，可能需要时间令到北京方面确认他值得和华盛顿坐低下来认真谈判。报告认为，现在美中关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进入了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美国未能够阻止毛泽东夺取政权，双方进入敌对时期。第二阶段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对抗苏联，结束越战。第三个阶段就是华盛顿寻求将北京纳入国际体系，使到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加入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而第四阶段已经开始，这个就是美国完全明确了中国实力崛起带来的威胁，并且有效采取了初步行动加以应对。但是特朗普政府还未有一个应对的大战略。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据报道，届时会有将近40个国家嘅领袖出席。虽然系咁啊，有越嚟越多嘅国家，特别系亚太国家，表示出对“一带一路”嘅不安，有啲甚至取消或者缩细咗接受投资嘅规模。美国一个智囊机构的报告说，这些不安源自于沿途各国对一带一路可能会为他们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包括国家主权遭受侵蚀、陷入债务陷阱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不单止是经济倡议，更是推进中国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一带一路沿途接收国对中国投资的担忧大约有七大类。报告指出，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項目投資比接收國帶來的第一大風險就是主權被侵蝕。報告說，中國公司通過股權融資、長期租任以及長達幾十年的操作合同，獲得了一些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的控制權。中國公司獲得了這些基礎設施，特別是重要基礎設施，比如水電大壩的運營，不單止使相關談判變得複雜，亦都會引發長期的政治影響力和依賴。在某些情況下，中國公司對一帶一路項目運營和控制長達99年，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就是最極端的例子，高達99年。2017年12月，斯里蘭卡政府將戰略港口漢班托港以99年租約的形式將管理權移交給中國公司。批評人士認為，斯里蘭卡付出了失去主權的代價。
據新美國安全中心的亞太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克里曼，亦是報告的作者之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後來在南亞國家引發反彈，與漢班托塔港事件很有關係。他說，漢班托塔港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斯里蘭卡沒辦法營運這個港口，因此欠下了巨額的債務。新政府上台之後，雖然希望與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他們被迫要與中國進行債務互換，從而失去了部分主權。他認為這個對亞洲國家來講是敲響了一個警號，他們意識到一帶一路的投資是有可能導致主權喪失的。現在中國公司營運的外國港口還包括希臘的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另外，根據合同，中國公司亦將會取得以色列海法港的25年經營權。
報告認為，一帶一路項目帶來的第二大風險是不透明。一帶一路的很多項目的投標進程和條款不透明，接收國的民眾沒辦法讓其政治領導人對項目負責。項目投標進程不透明的情況在幾個大洲、十幾個國家都有出現，包括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南亞的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馬爾代夫、非洲的肯尼亞、烏干達、讚比亞和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甚至中國的盟友巴基斯坦亦都對項目操作的不透明提出了擔憂，要求重新談判。巴基斯坦現任政府由正義黨掌權，他們曾經譴責前總理納瓦茲謝里夫在與中國談判期間不透明操作，並收受中國政府的賄賂，使得一帶一路的有關協議傾向於中國。
報告說，中國對部分國家的借貸導致這些國家有債務違約風險或者還債困難，是一帶一路項目帶來的第三個風險。報告說，部分已經完成的項目並不能夠產生收入，令人覺得當初投入巨大成本並不值得。因為上述原因，有人將中國的一帶一路形容為債務陷阱。華盛頓智囊機構全球發展中心在去年3月份的一份報告說，八個加入一帶一路計劃的國家包括吉布提、吉爾吉斯斯坦、老窩、馬爾代夫、蒙古、黑山共和國、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內部都面臨債務危機的風險，當中有部分國家欠中國的債務佔該國所有外債的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
報告還說，如果這些國家之中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夠有效管理它的債務，中國就會獲得強勢地位，影響它們的戰略決策，甚至獲得對重要基礎設施的控制。因為債務問題，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尼泊爾、巴基斯坦、緬甸和孟加拉國都已經取消或者是縮小了成本高的項目。報告說，在已經完成的項目中，很多項目未能夠產生足夠的收入為最初的投資提供依據，有些國家甚至因此陷入了更大的債務之中。斯里蘭卡因為沒辦法償還債務，只好將漢班托塔港租任給中國99年。中國在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的投資都以這兩國的商品為保障，這樣的一種模式因為帶有殖民的意味，很多發達國家已經放棄了。
報告說，很多接收國批評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越來越脫離地方的經濟發展，在很多情況之下，北京的投資明確規定要求僱用的是中國公司和中國勞工，項目從地方徵地，但在後面的營運當中又由中國公司的營運，這樣阻礙了將技術移交給當地工人。 麦肯锡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非洲的国营企业的行政职位都是招聘中国的自己人，中国的做法甚至引发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老挝和巴基斯坦的不满。而另外报告又说，有部分项目的利益分成看上来亦是不平等，中国在非洲的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看上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发当地的商业资源，使到更加方便出口到中国。
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亦都被接收国带来地缘政治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由中国公司投资建造并营运的项目可能会影响到接收国的国家安全，或者直接将这个国家置于北京和其他大国的竞争之中。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租任给中国99年，令印度、日本和美国担忧。另外，马尔代夫对中国债务的增加，孟加拉国最初对中国帮助建设第一个深水港有兴趣，都使印度担心这些国家最终会在印度海岸边上接纳中国的军事设施。在越南，民众甚至因为这些项目可能带来的风险而进行抗议。越南计划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富国岛设立三个经济特区，以慷慨的奖励吸引外国投资者，并允许他们租用土地长达99年，包括中国，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环境方面的担忧亦与日俱增。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道说，在部分的情况之下，一带一路项目在没有进行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展开，部分项目甚至涉嫌行贿绕过环境影响评估。缅甸方面叫停了密松大坝的建设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对环境的担忧考虑不周。而另外，印尼铁路项目亦没有经过足够的环境评估，部分项目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和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共同开发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在2015年被叫停，因为它毁坏了175英里的海岸线，并且影响了以海为生的80,000户渔民家庭的生计。报告说，北京并不愿意惩罚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如果接收国对环境标准没有足够规定的话，中国公司看上来并没有关注对环境的影响。在部分情况之下，即使是环境比较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亦会造成比预期更大的影响。
报告说，在一些已经存在盗贼统治的国家，即某些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利用政治权力的扩张，侵占民众的财产和权力，增加自身的财力和权力。一带一路项目通常涉嫌向政治人物和地方官僚行贿，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在金融和环境上并不能带来好处的项目却得到了批准。在一带一路的原则声明上并没有提到腐败，公司亦都不会应该为在海外的腐败行径被惩罚。过去几年，有证据显示在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上都出现了腐败的例子。去年一月，因为行贿政府官员，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被孟加拉国政府列入黑名单，该公司未来将不得参与孟加拉国的任何建设项目。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建设者之一，中国通讯建设公司曾经被指控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赤道基内亚以及斯里兰卡等国行贿。马来西亚的一些项目在合同中的标价高，因为这个便于用剩余的资金来掩盖高官他们挪用的资金。报告说，在斯里兰卡，中国公司看起来直接向前总理拉贾帕克萨的家人行贿。在赤道基内亚，中国公司向总统的仔和副总统行贿数百万美元。巴基斯坦因为腐败担忧停止了一带一路项目。
报告最后强调说，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目前正转向数字领域，这个有助于输出中国国内的高科技监控体系，接收国可能会面临信息泄露的风险。报告的作者之一克里曼说，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将这些高科技技术监控输出中国国外。始终对于一带一路，中国不单只有地缘政治考虑，亦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他们的价值观。报告还对中国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中亚和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10个项目进行了逐项评估，发现这些项目当中都存在上面所讲的风险。 例如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是厄瓜多尔的重大项目。科卡科多新克雷大坝工程噩梦不单止存在侵蚀主权的现象，亦存在投资不透明、债务不可持续、同地方经济脱节、环境不可持续以及贪污腐败的可能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当局公布向北京提交的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的报告内容。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重申，无论谁当选台湾总统，美国都会保持中立。亚马逊中国宣布停止网上商城的商户服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公布就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向北京提交的报告的内容，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特区应有之责，会根据法律禁止港独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据香港媒体报道，这份星期二和上报北京的报告主要是详列民族党被取缔的过程、原因和法律依据。报告说，香港民族党2016年3月28日成立，公开宣称的纲领包括建立自由而独立的香港共和国，建立支持香港独立的势力，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成立以香港为本位的组织和政治压力团体等，并且成立以来采取实质的行动以实现他们的纲领。报告力撑香港保安局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禁止民族党的运作。香港保安局去年7月17日公布引用社团条例第8条，准备禁止民族党的运作，但允许对方在限定时间内提交书面的申述。在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提出申述之后，香港政府去年9月24日刊登宪报，指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行使社团的条例第8条赋予的权力，命令禁止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或者继续运作，即时生效。在禁令刊宪之后，民族党仍然可以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最终的上诉。随后特首宣布不接受上诉申请，维持宪报的公布。林郑月娥今年2月底向对外界表示，北京要求她是就禁止民族党的运作一事提交报告，并且支持特区政府有关的决定。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香港民主派公民党的党魁杨岳桥说，港府取缔民族党一事本来应该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内部的事务，但是北京通过公函要求港府提交报告，令人忧虑两制的界线被模糊，北京试图借此是影响香港内部的事务。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无论谁赢得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美国都将与获胜者合作。4月18日在接受台湾中央社专访的时候，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台湾巨商郭台铭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问题，莫健说，无论台湾由谁执政，美国都将与台湾政府合作，因为美台之间共享重要利益。台湾著名的企业家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4月17日在国民党总部接受荣誉状的时候宣布，他将会是参加国民党总统的初选。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莫健日前是同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瑞安一起来到台北参加有关庆祝的活动。莫健说，美国不会介入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是愿意同台湾的选民选出的任何领导人合作。美国网络销售商亚马逊公司在声明当中表示，将会停止亚马逊中国的网上商城的业务，不再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中国商家的产品，转而转售从境外寄往中国的商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亚马逊是没有解释撤出中国网上商城业务的原因。亚马逊的声明说，正在通知商城的商户从7月18日开始就不再提供商户的服务。亚马逊中国的网上商城要与中国电子商务的公司阿里巴巴的天猫和另外一家的网商京东激烈竞争。中国网上的零售市场巨大，每年的销售额能够达到2万亿美元。 中国解放军一名高级的军官因为涉嫌剽窃他人博士论文，日前是被撤销博士的学位。中国财新网的报道，因为存在学术不端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原所长黄刘玉是被撤销博士学位。报道说，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日前下发关于撤销黄刘玉博士学位的决定，指出2004级统招博士研究生黄刘玉和原军事医科学院2000级的博士研究生史少卿学位原论文的内容部分重复，属于学术的不端行为。美国时代周刊4月17号公布2019年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名单，不出外界所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教宗方济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再次赢得以色列总统大选的总理大选的内塔尼亚胡、在纽西兰进行枪支管制的总理阿德恩等世界领导人都是榜上有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面对中国政府全面封杀六四信息以及公众对事件逐渐淡忘，香港支联会启动街头动员造势行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无国界记者最新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指中国和香港排名再度下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首次在香港召开记者会，公布2019年最新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调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南韩上升至第41位，压过第42位的台湾，成为排名最高的东亚地区。香港就排名第73，较去年下跌了3位。中国亦下跌了一位，去到177，排名世界倒数第四。无国界记者认为，台湾和香港的新闻自由都受到中国因素影响。香港的主流传统媒体早已经迅速遵守起北京的命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1985年在法国巴黎创立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是一个致力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且推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2002年起，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都会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为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自由度评分排名。评估的内容是包括多元化的程度、媒体独立性、媒体环境、自我审查、法律架构、透明度和制作新闻、传递资讯的基础品质等等。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和团队专程由台北的亚太区总部飞到香港，星期四即是4月18号首次在香港立法会召开记者会，公布2019年最新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艾伟昂表示，在东亚地区当中，南韩的新闻自由进步最显著，上升至到第41位，压过台湾，成为排名最高的东亚地区，同大部分已开发国家同处于第二级，状况尚可。艾伟昂认为，南韩政府真诚地加强对新闻自由和记者的保护，但是亦都不是完美。例如去年曾经发生政府尝试阻止传媒报道有关北韩的事件。艾伟昂表示，过去六年台湾曾经是亚洲新闻自由排名最高，主要是由于亚洲有较多极权国家，但是台湾今年的排名被南韩压过，主要原因是台湾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提升传媒的环境，而且受到来自中国的假新闻影响。
And the current way to try and fight against alleged fake news that would come from China, which are a threat, But the way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are.
艾伟昂话：台湾面临嘅问题系嚟自中国嘅假新闻，但系台湾政府控制假新闻所采取嘅手法系比较极权嘅手法，唔系民主社会应该使用嘅。呢個亦都係一個警號，無國界記者希望台灣當局可以採取一啲更加實際同埋正面嘅措施，加強對新聞自由嘅保護。報告顯示，中國嘅新聞自由排名第177位，較去年下跌一位，排名世界倒數第四位，處於最差嘅第五級，狀況惡劣。報告批評中國新聞自由狀況加速惡化，中國當局以高科技全面監控同埋操縱輿論，而中國式全面新聞管控更加成為反民主政權嘅效法對象。艾偉昂又表示，中國同埋俄羅斯嘅新聞自由狀況都令人擔憂，佢認為呢兩個極權國家正係聯手製造一個新嘅媒體秩序。
In the meanwhile,China and Russia are lobby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create a new media order that is actually built against journalism.
艾伟昂话：中国同埋俄罗斯呢两个极权国家正系联手制造一个新嘅媒体秩序，对媒体工作者充满仇视同埋敌意。无国界记者喺网络上发表咗一份50页嘅报告，关于中国点样钳制媒体工作同埋新闻自由。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好似放弃咗自己，新闻自由不断倒退，而极权国家又不断崛起。呢两方面嘅状况都令媒体工作者同埋新闻自由大受影响。報告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較去年下跌三位至到第73，被歸類為第三級的問題顯著。報告形容香港的新聞自由受中國因素影響，香港主流傳統媒體早已經迅速遵守起北京的命令。艾伟昂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无国界记者非常关注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因为这样会直接威胁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that some Hong Kong residents were abduct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some of them,
艾伟昂话：佢哋以往曾经见过有香港居民被中国当局拘捕，实际上有一位系喺香港被拘捕，另外一个就系喺泰国被拘捕。佢哋被指控嘅控罪都唔系佢哋被拘捕嘅真正原因。关注到中国目前嘅法治状况，佢哋唔相信新闻工作者被移交到中国嘅话，可以有保证受到公平嘅审讯。艾伟昂呼吁香港人尽全力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因为一旦通过，所有在香港的记者、博客都会受到永久的威胁。艾伟昂又表示，一旦香港通过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和逃犯条例修订，必然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是未必会反映在排名当中，因为排名要考虑其他地区的情况，如果其他地区的传媒环境亦都一并恶化，香港的排名可能维持不变。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由首次公布报告的2002年全球排名第48，到第二年的2003年就大幅下跌接近40位至第56位，期间虽然一度回升，但是2015年再度下跌至到第70位。无国界记者组织2017年选择在台北设立亚洲行政中心。艾伟昂表示，组织选址在台北而不是香港，正是考虑到香港近年传媒采访自由完全不确定性和不安全。艾伟昂表示，虽然无国界记者没有选择在香港设立办公室，但是他认为香港的媒体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将办公室设在香港境外能够更加有效地为香港新闻自由发声。 艾伟昂又表示，香港是中国政府应付不服从的民众的试验之地，中国当局对付香港的模式将会被复制用于其他地方，而香港标志着中国政府对自由人权的开放程度。出席记者会的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目前港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和可能在特首林郑月娥剩低的三年任期内可能会推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加上中国国策的转变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年，如果個立法期可只會係比以前可能比2003年嗰個可能更加收緊，咁所以即係依樣嘢唔止話失，即係我哋綜合嘅新聞自由，對於而家我哋講緊香港仍然有一定嘅網絡而互聯自謀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
傅景華表示，香港嘅新聞界受到中國因素影響已經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例如香港傳媒機構嘅管理層或者擁有權越嚟越受到中國因素嘅影響。
股權嘅改動啦，管理層受到唔同來自各方面嘅影響啦，亦都有一啲商業上嘅影響，例如廣告商嘅壓力啦。咁呢啲已經係一段頗長時間，對於香港大部分嘅傳媒機構咧，已經造成一個影響啦。咁另外就係、是、有關國內本身嘅一啲監控或者對言論控制嘅水平，喺過去頭先我提過喺習近平上來之後一路都係增加。咁呢樣嘢其實都係某程度上都對香港咧係會造構成一個影響啦。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近年都是处于较低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8位下跌到今年的第73位，处于一个有问题的状态，和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公布的调查完全吻合，包括中国因素、传媒自我审查等等。对于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7年间大幅下跌55位，杨建兴认为和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再解读、再演绎有关，
即是将一个 重心、觉得将一国那个重要性越来越放大，将两制的重要性越来越收缩的话，那过往有的平衡就已经是失去了。失去了的話，香港的特色、個制度的特點其實就是一些相當自由的，很重要的就是新聞自由。在這些地方即越來越覺得是因為在一國的情況之下，他覺得國家安全重要、國家利益是重要，會直接間接即影響到一些社會上傳媒怎樣討論一些敏感議題，港獨的議題、國家安全的一些議題，那些地方的空間收窄了的話，就衝擊著即自由、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那個反映了在一些調查的結果那裡。
無國界記者組織2019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頭五位依次是挪威、芬蘭、瑞典、荷蘭和丹麥。無國界記者強調，排名並不是以言論自由排行，而是維護資訊自由，讓市民可以收到真實獨立的資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面对中国政府全面封杀六四信息，以及公众对该事件逐渐淡忘，香港支联会启动街头动员造势行动，鼓励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参加今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4月17日星期三在立法会外举行动员造势活动，敦促香港市民6月4日晚上8点前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 点亮悼念的烛光。一部专用宣传车正式启动后将走遍香港。支联会说，启动无忘六四号，强化街头宣传造势，是因为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倾全力封杀六四信息，将微博上的六四发帖和谐，删除坦克人以及坦克有关的一切联想影像，甚至烛光和烛光的各种图像亦不能出现。香港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工党创始人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
今天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六四的宣传车去启动，因为我们觉得现在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八九六四发生什么事。我们
李卓人
说，
今日他们启动六四宣传车，因为他们感觉到现在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八九六四发生什么事。他们呼吁香港市民6月4号参加他们的烛光晚会，表明他们不忘六四，支持中国的民主，结束一党专政。他们亦都希望这一台车前往香港的每个地方，他们亦都会发动各地的民主派团体支持他们的这个活动。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集体来到造势现场，并且在宣传车上一一发表讲话，动员各界民众从香港政治现实出发，理解悼念六四的现实意义。报道显示，对六四淡忘的现实是复杂因素的结果。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大陆来港留学的女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父母如何看待六四记忆的分享问题。这一点似乎也反映了香港很多年轻人对六四记忆和认知的现状。
My parents never told me about Tiananmen, and I didn't learn about it until I went to college abroad. And I was wondering.
这位女学生话，佢出国上大学前，父母从来都冇同佢讲起过天安门嗰一段事情。佢系出嚟之后逐渐了解嘅。佢话佢唔知道父母点样看待传递呢一段历史嘅责任。中文名字林慕莲，曾经喺英国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 等媒体的驻华记者，几年前他出版了《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一书。他在会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Parents within China, because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was looking at when I reported my book, and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林慕莲说，他确实很感兴趣的是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一场运动的父母，决定仲系唔将嗰一段历史讲俾佢嘅仔女听，因为呢啲嘅父母觉得知道咗冇乜嘢用，讲唔定仲会俾佢嘅仔女带嚟危险。林慕莲举例话，一位男青年当年因为天安门镇压，愤怒之下切断咗小拇指表示抗议。三十年后嘅呢位男子对六四嘅态度早已经转变，佢嘅十二岁嘅仔曾经问佢点解少咗一只手指，佢羞愧咁答，只是开玩笑的对他的小孩子说，这只手指是跌落了在公共汽车上面。明报援引林慕莲的话表示，记忆是不可靠的，有人记得一件事情，又有第二些人记得这件事情完全不同的一面。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觉得自己背负各种的压力、质疑、忧虑、责任，某部分的记忆会被放大，某部分会被遗忘，这个是他真正想了解的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的电脑坏了，他就用 Larry 的电脑去写他的学术报告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英语，第一个就是 clunker， 而另一个就是 don't sweat it。
Larry， 多谢你给我用你的电脑，我的电脑最近成日有事，真是激死人了。
Don't mention it. You know, you ought to get a new computer to replace that old clunker of yours.
你说我应该买一部新电脑取代什么话 clunker？ 诶，我讲紧我个电脑啊，点会系 clunker 呢
？No, no. When I said it's a clunker, C L U N K E R, I meant that it's an old, worn-out machine.
哦，原来 clunker 是指又老又旧的机器。唉，冇嘢好得过用呢个词嚟到形容我嗰部电脑噶啦。咁 Larry，clunker 呢个词系咪只可以用嚟形容电脑噶
？Not at all. A clunker can be any kind of worn-out machine that doesn't work very well. Clunk is the sound that an old car's engine makes, like this: cl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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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nk.
Larry， 你学得好似啊 ！Clunk 呢个词听起嚟就好似一架旧车嘅机器发出嚟嘅声音。诶，你知唔知啊？我嗰架旧车就系呢种声啦 ，Larry。你话 clunker 可以用嚟指任何旧嘅冇用嘅机器系咪啊
？Right， 李华 ，no offence， but your car is a real clunker too。
我先至唔介意啊！你话我架车啊嘛，又唔系话我，我架车本来就系又旧又烂噶啦。如果我有钱，早就换咗车啦。
Well, some people in America are sensitive about their cars. People might feel a little ashamed if someone says the car they drive is a clunker.
没错，很多美国人对他们开的车很敏感的。如果有人说他们开的车太旧，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过 Larry， 我的车只要可以将我带到要去的地方就得了。等我毕业之后找到工作，我再卖了这个 clunker， 换架好车。
Yeah, me too.I can't wait to replace my old clunker car, clunker bicycle, and this clunker computer.
哎，你真系心急噶啦！唔单止想要换车，连单车、电脑都想换新噶。但系同我个电脑比起嚟，你噶唔算系 clunker。你睇，至少我仲可以用佢写文章啊。Oh no！ 真系对唔住啦 ，Larry， 我唔小心将你个滑鼠跌咗落地。哎呀，千祈唔好跌烂啊
！Oh well.Don't sweat it, Li Hua. It was an old mouse. I needed to replace it anyway.
吓，你连呢个滑鼠都想换新噶？等等，你仲话 Don't sweat it？ 你系叫我唔好出汗？诶，我冇出汗啦，至少而家仲未啊。如果系呢篇报告今晚做唔完，我真系急到出汗啦。
I'm not talking about sweat. When I say don't sweat, sweat it, th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哦、oh, ，Don't sweat it， 意思就系唔好担心。你即系话，就算我将你个滑鼠跌烂咗，都冇咩咁大件事。哎呀 ，Larry， 好似真系跌坏咗，咁我哋点算啊
？Don't sweat it, Li Hua. The computer store is just a 5-minute drive from here. We can go and get a new mouse.
哦，谢天谢地，我唔记得咗呢度附近有一间电脑铺。Larry， 是我整坏的，我要赔翻俾你，希望唔好太贵啦。
Expensive? Nah, don't sweat it. A cheap mouse like this only costs around $10. Anyway, I'll pay for it. Like I said, I needed a new one anyway.
好似咁样嘅滑鼠大概先至要$10啊，真系平啦。不过系我整坏嘅，仲系等我嚟俾钱啦。好啦，我哋赶快行啦，我翻嚟仲要写报告噶。
Don't sweat it. It's only 4:30.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虽然先至系四点半，但系我仲系要赶快嘅。Larry， 等我一阵，我将写好嘅部分存喺呢一张 disk 上边。我真系唔想我辛辛苦苦写好嘅嘢俾你个 old clunker computer 唔见咗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lunker， 意思咧就系由于太旧而唔系太好用嘅事物。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Don't sweat it， 意思就是不要担心，不要着急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在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完毕啦。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